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主啊，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用你的慈爱信实来呼唤我们。经上记着说，你以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谢谢你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让我们来到主你的里面，去得享你所赐的生命、启示、丰盛、医治和无尽的祝福。我们也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心思意念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掌权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境况当中。主啊，谢谢你高摩玛利亚，借着玛利亚的口，亲自去喂养你的孩子们。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我们有一些要分享的内容哈，我们分享之前先听一个见证吧。虽然是一个生活当中很小的一个见证，但是经上记着说，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们按照真理而行，我就没有比这个更喜乐的事儿了。所以呢，当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听到神的话语，他听到生命的话语，他就开始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其实是神特别喜悦的事情。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有大事有小事，但是当我们在从小事的时候就开始去操练，将神的道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行，那么我们就能够在遇到大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那个信心的肌肉就已经操练的有一定的能力了，比如说同样是要去抬起50斤的东西，那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刚开始面临这样的事情，他就觉得天都快要塌了。但是当这些被装备过的孩子，他信心的肌肉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操练，他遇到这些境况，他知道该如何行，那么他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能够很轻松的去应对起来了。所以，玛利亚就会鼓励每个弟兄姊妹，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就是从小事开始，就跟主建立美好亲密的关系，然后将所听的道一定要去实践行出来。感谢赞美主。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见证哈。
恩典见证，活出基督的品格，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感谢主，我为神做见证，见证我们照着所听所信的去行，不给仇敌留攻击我的借口，活出光明磊落、无悲满意的生命。事情要从大概8月份说起，那段时间鸡蛋很便宜，我在超市买了一盘鸡蛋和一些蔬菜。在称重蔬菜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疏忽，把鸡蛋放在购物车的最下面，有一个鸡蛋就被压碎了。在我看到那个碎了的鸡蛋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换一盘。但是想到自己选的时候是好的，碎了也是自己不小心弄的，于是就想着算了。但是我心中的两个小人儿就开始疯狂的对话，一个说，趁着工作人员不注意，偷偷换一盘。另一个就说，自己弄破的，而且一个鸡蛋还不到5毛钱，何必做见不得光的事呢？在一番争斗之后，我想，何必为着3毛4毛的钱让自己产生羞愧定罪呢？还要花时间处理他们，何必因小失大？于是我就去结账了。结账的时候，我故意将破了的鸡蛋转到我这边，不想让收银员看到后再沟通这个事情，还要再解释一遍。其实这时心里隐约听到一些声音，是过往成长中从这个世界吸收的错误的价值观。比如，你怎么这么傻？你怎么不为自己争取利益？你怎么不知道？等等。感谢主。那段时间，玛利亚师母讲了基督的品格是我们隐形的资产。我想，我所做的主都知道的，他不会让我在一个鸡蛋上有损失的。借着讲道信息，主就把我从世界拽了回来。然而，在等待结账的过程中，排我后面的一个阿姨声音很洪亮地说， 你那个鸡蛋破了。我说，没关系，我知道的，那是我自己弄破的。收银员也注意到了，说，别结账了，就把那盘鸡蛋拿走放一边吧。我说，没关系的，我知道破了一个，是被购物车里的蔬菜压碎的。他依然坚持，别结账了。就这样，那盘鸡蛋我也没买成，更没有凭自己的手段让自己背上羞耻感。太感恩了，若不是按照神的话去行，我想如今我会为这件事情后悔不已的。到了9月11日，我在网上买了一箱葡萄汁，领圣餐用的，购买时还优惠了3块钱。但是第二天收到货之后，我发现商品包装有问题，里面的商品是倒过来的，有一两个还有挤压的痕迹，看上去箱子被打开过。于是我联系客服，咨询为什么商品会是这样的状态。对方也没有推脱责任，就回复我说，包装的问题，这边联系给您，换货处理。我也答应了，然后看到换货工单上返件方式为上门取件。但是第二天快递员送货时告诉我，他没有收到退货工单，因为不用退款，所以我一直没有主动联系客服，只是偶尔打开 APP 看看客服有没有联系我。就这样等了几天，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取件消息。我想着就这样留下也不好，但客服不联系我，我就默认他们不要了。心里也想过，他们可能是不好意思二次打扰客户，毕竟一开始是他们工作失误，如果再次联系客服，可能会让客户反感，然后给差评。9月17号这天，带着母亲吃中午饭，结账的时候着急走，也没有核对结账单，随手就将结账单塞进裤兜里，就离开餐馆了。等到傍晚时，我一插兜拿出了这张结账单，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消费明细，突然发现列出的菜品名称都不是我们吃的，菜品总金额要比我们点的菜品高一些。于是我赶紧联系餐馆，还没等我把事情说完整，对方就说确实有一桌结错了，但是无法联系我们。随后商家爽快地加了微信，退还多余的金额。处理完之后，我心里有个声音问，现在是餐馆多收了你的钱，你主动联系他们要回多收的钱，但是如果是他们少给你结了，他们也联系不上你，你会主动联系他们吗？我心想，当然会，这个时候才是展示基督品格的时候，多好的机会呀。于是神就提醒我，那箱葡萄汁就是这样的机会呀。哇，我赶紧联系客服，告诉他们如果需要上门取件就尽管来取，还特意加了很友好的表情包。客服说需要查询一下，没一会儿就回复我说，有问题的商品您可以自行处理，还问我对本次的处理方案是否满意，或者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我也回复对方，没有啦，这还有啥意见，以后直接发好的就行。如今我看着那两箱葡萄汁，想起那次买鸡蛋的经历，同样感恩，做了对的事儿，心情一直都是好的。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去行，其中一箱就是偷偷摸摸留下的，会让我觉得自己以人格为代价占了小便宜。在领圣餐的过程中也难以做到坦坦荡荡。神祝福我们是大大方方的祝福，是光明磊落的祝福，而不是带着我们偷偷摸摸的到处占小便宜。回想这一系列的事情，我按照自己听的信的去行了，神真的没有让我有丝毫的损失，反而让我的行为为自己换取了内心的平安与坦荡。在和餐馆结账的事情上，同样没有让我经历任何阻挠。神不仅看顾我的产业，也引导我为自己的人生播撒好种子， 积累隐形的资产。有一天，他们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为我的生活带来质的变化。感谢主，经上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神是我随时的引导者和教导者，向我显明那又大又美的事儿。特别感恩神为我预备现在的平台，让牧者的讲道信息成为指引我生命的灯塔，让我充满安全感地去行出神的话，也让我能借着早祷和主日的源源不断的话语供应，看到主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指引我的每一步，也让我走好每一步，为人生打下不可摇动的根基。
哈利路亚，感谢主。活出基督的品格，然后基督的品格是我们隐形的宝贵的重要的一个资产。这个是一篇早祷会的时候玛利亚曾经分享的。那分享了之后，其实我看到很多陆续弟兄姊妹的特别多的美好的见证。上次还分享了一个当时有一个姊妹，她应该是开一家民宿的那个店吧，然后而且还有两辆那个电动车可以出租，但是呢，就是附近那个经营经济不是特别的好哈，所以当时是没有人去，没有人去呢，他就跟主祷告，说求主去带人能够去，能够去租车，然后或者说能够去照顾他的生意。那他做完了这个祷告了呢之后呢，他就有看到说有两个人然后正在找民宿，他就想到的不是说，哎，这两个人能够成为我的顾客，他想到的是说，哎，这个两个人需要帮助，而基督耶稣的这样的品格就是我的重要的隐形的宝贵的资产，所以他想到说，哎，我要去荣耀神吧，我就去帮助他吧。所以呢，他本来是想着要去帮助他人，但是在帮助那两个人的过程当中，那两个人恰好就需要两辆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车，就租了他的这个电动车。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两个人还在表达说他们是离很远的地方，然后因为迷路，然后就一直找到这里来的。所以呢，这也跟这个姊妹曾经跟主祷告的，就是说，哎，不是我去找顾客，让顾客找过来，那这个也是一样的。包括玛利亚曾经也听过另一个姊妹，她是卖服装生意的，她也经常跟我表达说，当她跟主去祈求和祷告的时候，那么主就差派这个小区附近小区的什么猫呀狗呀什么小孩啊，经常就溜达溜达就到她的店了，然后呢大人或者是主人在去找的过程当中，就顺便去在他们的店里买了衣服。所以我们去看到有神的恩宠是大过金银的，圣经上说恩宠是强过金银的。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凡事上，如果我们想的不是自己的利益，想的不是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说，哎，就是主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做，那我为了荣耀神，我能够去怎么样去做。当我们换一个思维逻辑，神就能够去大大纪念我们的心。比如说我今天我的孩子去给他的奶奶去给他做按摩哈，他那个小手刚往那里一搭，他其实没怎么使劲儿，但是他的奶奶就感觉他的心都快化了，就想把全世界都要给他这个孙子一样。所以呢，同样的，就是不是在于我们做的事情多大多好啊，我们多了不起，而是在于当我们有为父摆上的这样一颗心的时候，那天父爸爸是非常非常的喜悦的，他就有更多的爱要去回应我们，然后有更多的那个爱和那样的一个能力要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玛利亚也鼓励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开始去显明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就像曾经魔鬼撒旦当时想要去试探在旷野进食的主耶稣一样，当他想要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不是想着自己的利益，不是说，哎呀，我的确是40天没吃饭了，所以我就变个面包给自己。 对吗？他不是这样子，他想到的是神的话语，他想到的是神让他怎么样去做的，就是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那当这个仇敌想要去跟主耶稣说，你看这个整个的天下的这个繁华。当你如果向我跪拜的话，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主耶稣也不是考虑着自己的利益，他想到的就是神，说我要单单敬拜我的主，我的神。那么圣经上还有记得讲的是，当约瑟受到这个波提法的妻子的引诱的时候，还说那个妻子是很美丽的，但是受到这个引诱的时候，约瑟他第一个想法不是说。哎，我在这个其中会不会占便宜？他想到的就是说我不能做这大恶去得罪我的神，所以呢，他就逃跑了。虽然短期可能看结果是说还是被诬陷进了这个监狱，但是从长期看，这就是神所要把他放到的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为要在监狱当中去遇到那个能够去成就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当时最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宰相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些人事物资源，所以其实当我们认为我们去为神做的时候，其实反而往往是神在为我们做，我们是会走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命定和计划当中的，就像，主当时是因着他只是想要去高举。天父爸爸，对吗？但是呢，他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得胜了。圣经上记着说，那个魔鬼，就是没有任何的招是失败的，然后并且就离开耶稣了，暂时离开耶稣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圣灵大大的去浇灌在耶稣的里面，然后开始你就看到，耶稣就开始进入服侍，进入这样有能力的神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释放。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或多或少的确可能会有一些试探呀，或者有一些生命当中有一些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而去更多的去想着主希望我们怎么做，那么我们反而很容易轻易的就能够去。胜过那个试探，这也是玛利亚在福音根基系列课程里面讲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那么这也就是真正的与主同行同行。那有些弟兄姊妹信主，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不在于论断哈，我只是说在于每个人他属灵生命的一些启示。那玛利亚在去讲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去从你一个从一个旁观者，能够去按照圣经上的一个教导的方式，能够去看到每个人他的生命的卡点在哪儿，那对于他实际的帮助是什么？那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的属灵生命卡在没有成长的一个，或者说成长缓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真的有一些人他没有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他不是跟主同心同行的，他只是说我信主了啊，但是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有些人他是有那种疾病的这个症状，那么他就想要去得超自然的医治，但是如果他没有跟主耶稣建立起亲密而美好的关系，他认为主耶稣就只是一个医治者，那么就像我们对待。这个医生一样，当有这个症状的时候，那就去找医生。那个症状没有了，就不需要去找医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把主看着只是医生的话，那对我们对待医生就是这样子的。那有些人他可能把主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只是财务上的供应啊，或者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神。等有问题的时候他去找神，没有问题的时候他就跑得远远的了。啊，然后再遇到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再回来找一下，哎，解决完问题了，好了，走了，拍拍屁股。不是说主不愿意供应我们，也不是说主不愿意祝福我们，我也不是说这样不好，而是说我们有更好的选择，主会给我们更好的那个生命。耶稣说，那常在我的里面的，也在我的话语里面，我也必常在他的里面。然后主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我们就知道，就是主是希望我们常在他的里面的。 那么像乔伊斯迈尔和一些其他的牧者当时就有讲过，说我们的生命跟主的那个连接其实就像充电一样。如果我们家里有很多的电器比如说手机我们记得要充电，然后呢还有电脑我们记得要充电，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记得要去充电。那就是每一次能够去安静下来，在主的里面去享受到他的话语，去享受他的爱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个充电的一个过程。他说你看，你记得要给手机和电脑充电，你怎么不记得给自己充电呢？但是主进一步向玛利亚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与主同心同行，当我们在行走在主的话语当中的时候，就是手机和那个充电器它就是一直相连的，从来都没有拔下去过，你明白吗？就是从来没有拔下去过。就是我曾经会想着说，哎，我大概是几点的时候我要去敬拜赞美主，或者说我大概几点的时候比如说周日的时候，然后我要去教会，对吗？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这就是我的一个生命了哈。但是我会发现，哎，主总是想把最好的给我们。当我们不只是周日基督徒，当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跟主紧紧相连的，都会去跟主进行互动，然后呢去看主对这个事情的这样计划心意，然后并且能够把我们的喜怒哀乐可以随时的，不只是在周日的去告诉他，我们随时的，当我们遇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可以转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像那个手机和充电器一直是连着的，而且是充不爆的，每次一充电就是能够更加的去扩张我们的，让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胃口和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容量其实是不断的去扩张的。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能够跟主亲自建立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只是想要去利用它，完了之后我们就该干嘛干嘛了，我们就能够去得到主所赐给我们更好的那个生命和生活，我们能够去真正去享受到主耶稣创造我们的。就在圣经上里面是用雅各来去形容我们跟主的关系的，你去看那个雅各那个亲密的程度，就是简直就是害羞哈、就是玛利亚看了就觉得哇，有些字写的都是很害羞的，就是很亲密很亲密的。那主肯定不是说我们跟大夫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我们跟一个解决问题的人之间的关系，而是真的是把他当做新郎，把他当做新郎，他把我们当做新娘，而且是心腹。心腹是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神爱的，不只是老夫老妻，或者说十年之痒、七年之痒的，而是心腹，就是那个最火热的那个状态里的。所以神就希望我们跟他有建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那么玛利亚也曾经有去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去凭着神为我们做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环境来去判断主到底爱不爱我们。为什么？因为就是我曾经讲到，就是说我在小的时候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其实已经带领我一起信主了，我也当时觉知祷告了，并且然后也会经常去教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去认识主还是用神迹的方式来去判断主，就是主啊，如果你今天让我的爸爸妈妈能够去我爷爷奶奶家来去接我，然后让我能够看到爸爸妈妈，我就选择相信有你。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会很伤心，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不爱我呀，或者说我觉得你可能不在呀。当然结果你肯定知道了，结果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主爱我，有的时候觉得主不爱我，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啊，主你太棒了，太神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神迹他没有办法支撑我接下来的信仰的。因为有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真的就是贪玩，那主可能主怎么感动他就是觉得这个可能打麻将呀，或者什么做什么其他的工作呀，然后觉得很好，对吗？他就没回来，那没回来我就把他怪在主的身上了，我就觉得啊，是不是巧合呀，啊，曾经的这些神迹是不是巧合呀，或者神是不是不爱我呀。所以我在讲什么呢？我就拿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让你们能够去看到，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只是在做事儿的方式上去判断他对我们的爱，他是不是又真又活的，他是不是全能的，那么总会落入到仇敌的试探的，总会对主伤心的，总会对主失望的。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就说明我们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国，我们不明白神的国和神的话语怎样去释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按照真理而行，我们为什么就要去期待去得到这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玛利亚也曾经去讲到，就是说，我曾经再去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总是用一个同样的方法，但是总是期待不同的结果。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在灵里面就告诉我，他说：“你为什么总用同样的方法去处理，但是却又期待不同的结果呢？”哎，我那个时候恍然一振，我说：“哦，那我要改变一个方法了，我要悔改了。这个悔改不是主来责备我，而是主要让我得到最好的，他希望我得到我当时想要的，所以他希望我在处理方式上有一些改变。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改变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后来我再去听，我忘了是听哪个牧者讲到，就是他，好像也是听安德烈讲到，他说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讲的。他说爱因斯坦讲的这个原话是什么？他说只有一个精神病或者说一个疯子才会认为，在同样的事情上，他用同样的方式去处理，却期望得到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在一些事情上，你已经原地打转很长时间了，你总是期待说：“主啊，你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没祝福我呢？哎呀，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我怎么看那些不信主的人看起来都比我幸福呢？”就是如果你还是处于在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话，那我的确要很负责任地说，就是因着你认同了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就没有办法去诞生出主的话语所他应有的那样的一个神迹，因为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其实是认同了魔鬼的谎言，然后去质问神，认为一切问题都出在神的身上。但是当我们遇到任何生命当中情况的时候，你看着可能就像我的小时候，可能看到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去接我，但是我们如果能够去选择相信耶和华是好神，我们仍然愿意去赞美他，仍然选择他是神，我就不会在后面未来的20多年当中去流离失所了，就走了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弯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怎么就在这个神迹上，你就差这点事儿吗？你怎么就不能够在这件事儿就给我去成就呢？就是当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你一定要安静的、冷静的下来，不要去跟着仇敌去想了。你要知道，这就是仇敌的谎言。耶和华是神，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他就是神。耶和华爱我们，也不在于他做了什么，何况他已经把他的爱子都已经赐给我们了呢？就是主对我们的爱，不需要再用其他的证明，你只要单单的去选择去相信就好了。那如果你觉得说，哎，我真的是很难相信，那就像玛利亚所讲的那个福音和神迹里面的内容一样，你如果觉得你相信不下去，你就去听讲道。你就去看神的话语，你哪怕去听一首赞美诗，对吗？或者说你即使是跟主唠叨唠叨，但是唠叨，跟主唠叨不是一个结果，它是一个逗号。结果是什么？就是你跟主沟通的时候，主会给你加力量，让你能够去从主的眼光开始去看待，能够让神的福音来自于神的话语栽进到你的心里面，就现在就开始栽种。所以主今天给玛利亚给大家一起发的那个内容里面，这个内容里面就是神迹与福音。当时我就看到是说，当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那曾经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只是他在诉说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就是它是就是真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它是真理的话，有一些事情，他说的这个先后顺序就变得很重要。他说：“你看，是门徒出去先宣传了福音，宣传了福音，然后呢，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所以。”你要知道福音和神迹的关系，神迹是随着福音的， 这就是玛利亚经常讲的，就是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如果一个人信的是错误的，不管是抱怨神也好，或者说相信的是错误的，说感觉自己就是没有其他人幸福啊，然后感觉自己做点什么事就被偷窃呀，就是这些你要知道都是仇敌的谎言。因为在这个谎言当中，神迹没有办法随着谎言，圣灵没有办法为谎言做见证。所以，当你一个人他看到这个事情没有按照神国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和神的话语成就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回归到神的话语当中，开始去宣告神的话语，并且调整自己的心思意念。你说的那个话语不是为了试一试，你知道那个就是真理，所以一定是先宣传福音。那么，当我们心里栽种了福音，那自然就有神迹去随着这个福音去证实所传的道。那么，哈巴谷书3:17-19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效力，橄榄树也不效力，哈，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就是感觉好惨啊，是不是？然而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要因我的神喜乐，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们稳行在高处。当我们去看经文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主啊，你是不是太残忍了？你也没祝福我们，你就让我们去赞美你。”有多少人是觉得我们赞美神是因着神做了什么，我们才能赞美？哎，神好像没做之前，我们就不能赞美，那其实就没有行走在那个信心当中。主让我们去赞美他也好，主让我们去回归到他的话语也好，其实是为了让我们栽种和撒种。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神的话语和对神的那个高举耶和华为至高，他是一个好神，把这个栽种到我们的心里，栽种到我们的环境里面，你就能够看到未来。你所栽种的种子要结出硕果，去为你效力了。可能你曾经没有得到，但是你现在栽种，你很快就会得到。那仇敌的伎俩是什么呢？仇敌的伎俩就是说，让你永远都不栽种，让你永远栽种的都是负面的荆棘。为什么？因为你说，哎，你看它不好呀，看它不好，所以你就要觉得你就是就不好的，这一辈子都不好的。那你要不要去相信嘛？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把生死祸福摆在你的面前，你要拣选生命。我建议你拣选生命。”那同样的，其实作为一个服侍者哈，我有的时候对一些姊妹的确是，就是因着出于爱，所以心里会反而会有一些，又有一些负担。那在这个负担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出于爱说的哈，就定期就会过来，然后就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问题啊。然后呢，他就会过来说，那我曾经可能就会在主的那个爱里面，然后去帮他去祷告呀，然后呢，去告诉他主对他的爱，然后一起去祷告，希望他所成就的，然后去做，然后他就会觉得信心很大，牧师为我祷告了啊，那主你总该做事儿吧？我自己祷告你不做，对吧？那牧师给你祷告了，你总会去做吧，对吧？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信心，牧师有信心，那牧师去做吧，啊。然后呢，那就这事就成就了。但是其实这不是事情的真理，就是可能我们的祷告是会为你去增加信心的。但是，当你去知道真理的时候，是真理使我们去得自由。如果我们知道，在遇到任何看似我们不明白的时候，你正确的做法不是去抱怨神，或者说怀疑神。而是能够站在主的真理，站在主的话语当中去对那个环境说话，你就一定会经历主所赐给你的那个丰盛的那个应许。我还记得，曾经有个牧者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主耶和华他是以赞美来做他的宝座的，然后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猜是谁住在我们的抱怨当中？那我们肯定知道是谁住在我们的抱怨当中，所以不管像平约瑟他当时去跟他的孩子讲，他说在这个家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你唯独不能抱怨。就他对他的孩子说，你唯独不能抱怨。那同样的， 你知道我在去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喜欢在去下象棋的这个过程当中，下国际象棋的过程当中，陈默就是总是让着他，然后周围的这个几千人都是让着他，一到我这里我就不让着他。为什么我不让着他？因为我知道他到学校会面临什么，我知道他以后不断的长大他会面临什么，他不能总是让别人去让着他，他需要去知道一些真理和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我认为这样才是对他更好的。所以可能有的时候，你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玛利亚这里服侍，你可能会想，你想求的是一个神迹，但是我总是会先给你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是种子，我把种子现在栽在你的里面，你接下来才能有神迹，而不是总是你自己心里没有园子。一个人他没有园子，就什么，就过来就说，哎呀，师母，你能给我祷个告吗？然后我就把我园子里的果子给这个人吃，对吗？这样做不是不可以，但是我希望你的心里有一片园子，这个园子是你跟主之间一起去栽种的。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即使玛利亚没在身边，即使玛利亚在忙，或者说即使你的小组长在忙，你仍然有你的神，你心中仍然有园子，你可以随时的栽种，那个才是最上好的那个祝福。所以我对我的孩子也是如此的，所以我对待就是咱们的弟兄姊妹，我也是如此的。我不是说你管我要神迹，我就偏得给你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也很痛苦啊，因为对方是要神迹，主怎么还不给我做呢？然后我就跟他讲神的话语是什么，我说你要选择去相信神的话语。啊，继续去宣告神的话语，那他就说他还给你去讲他到底有多惨，然后呢，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我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有些神的孩子，你递给他一句神的话，他就会马上抓住神的话，你明白吗？他就会欢喜快乐地抓住神的这句话语。我在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他在没过多长时间，他就会给我反馈，就是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曾经主给我一个意象，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坑里哈，有一些人当他在坑里，这个时候你在上面，你给他话语就像给他一个那个枝条一样，就是藤条一样，你把这藤条放下去，就是神的话语。这个时候这个人要选择去抓住这个藤条，选择抓住这个藤条，然后抓住神的话语，一下子就能够上来了。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我给了他。不只是一个藤条，我可能给他一大把藤条，都给他做成梯子了。然后他还在那说："哎，你这个事情如果不改变，我就不要去登这个事情。"所以我在想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与主一起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才是真正最好的。那些抱怨也好，或者说让玛利亚认同这些抱怨也好，我曾经给我一个最好的一个闺蜜和其中的同工都讲过，他跟我来反馈的时候，就是说他遇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说我不能认同你这个情况，我知道你的确在经历这个情况，但是我不能认同你有多惨，因为事实上神复活的大能的确是在你的里面，神的确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跟他讲，我说经上记着说，凡两三个人同心合一，这个事情就必成就。你现在过来要跟我同心合一的，不是神的话，而是你多惨。我如果认同你多惨，我在口里咱们在诉说你多惨，两个人，那这个惨况就会更加惨。但是如果我不认同你多惨，我是把神的话语告诉你，那你来认同，跟我一起来认同神的话语，你的境况就会改变。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不体贴，人们的这个情绪，或者是说不体贴肉体，而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怎样真的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怎样对我们来说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最快的方法，而不是停留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用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不管是抱怨啊、疑惑呀、啊，这个事情怎么还没改变呢？就是这个已经很长时间了。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开始从基督耶稣的这样的。品格、生命也好，或者说从耶稣基督的这样的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和话语也好，你开始用不同的方法， 去面对你的问题，开始用不同的方法看待，即使圈中没有羊，但是你现在开始栽种神的话，你很快就会有收获了。你不再是见着人就让人告诉你说多认同你现在生活当中有多惨，你的丈夫有多不好，而是开始去宣告神的话语。经上说，穷人是需要福音，所以当我们更多的在福音当中，你就不会变穷。你更多的在福音当中，你一定会富足的，而且这个富足是shalom，是全方位的，不管是身心灵的，不管是医治、健康、富足，全都是在主的那个福音里面了。所以经上即使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今天就是，当服侍你的人，他给你扔下来一个藤条，他想要把你拉上去的时候，你愿意不愿意去拉上去，还是说看着这个藤条就说，哎呀，你又给我个藤条，你又给我藤条，你又给我神的话，啊，我就是想要神迹。那么我们会不会愿意去按照主的那个话语来去顺服和改变？那主耶稣再给我另一个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五章，我玛利亚曾经在福音根基里面也讲过这个经文哈。希伯来书五章说，关于这事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保罗说的哈，可是很难解释，因为担心你们听不进去了。其实从时间来说，你们早就应该是做教师了，就是做师傅了，却还需要有人把神话语的基本原则重新教导给你们。玛利亚曾经讲过，神话语的基本原则是啥？就是按照神的方式去栽种神的话语，就一定会有收成的。是神话语的基本原则重新教导你们，你们成了那需要吃奶而不能吃干粮的人。要知道，凡是吃奶的人，都对称义的道理不熟悉，因为还是小孩子。不过，干粮是给成熟人吃的，他们经过实践，识别能力得到操练，以至于能够分辨善恶。这个玛利亚也讲过，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心思意念里面有仇敌的谎言，说，哎，这个家全都靠我了。啊，或者说神为什么没为我做这个事情呢？或者说感觉做基督徒挺惨的，啊，或者说感觉这个其他的那些不信主的为什么提成都比我高？那主都到底在做什么呢？就是这些话语，其实你能够分辨的。当你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操练，你一听到这些话语，你就知道该抵挡它了。但是呢，我不是说让你很累的抵挡，也不是说像曾经有一些人他宣告，他就是啊，我就只是操练这个方法哈，他就使劲宣告。但是是你要跟主建立关系了之后，你的每一个宣告，你的每一个这个分辨，就是在你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神的恩典仍然是给我们用的。但是不等于我们不要去操练，不是说每一次，啊，我希望别人对我的这个服侍都是体贴我的这个心情的，我要神迹你就给我神迹啊，你先别给我神的话，那不就成了他不能够去吃干粮的吗？干粮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需要实践的，神的话就是需要去操练的，神的话就是能够带领你去分辨善恶的。那么你看讲这段的这个经文前面讲的是什么？他说关于这事儿我还有很多话要说，所以刚才那个说的那个结论其实都是关于这事儿。那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我们再继续看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他讲的是说，基督在他肉身的日子里，曾经用强烈的呼号和泪水，向能救他脱离死亡的那一位献上了祈祷和恳求，就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垂听。他虽然是儿子，还是从他所受的苦难中学了顺从。所以你看他这句话是一个结论哈，就是他虽然是儿子，还是从他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对于有一些你给他藤条，就是你给他那个神的话语，他不愿意去抓住的，他就是想让主你按照我的心意，按照我的想法去行，你哪怕给我一点神迹呢，对吗？就是他一定要从神迹来去认识主，而不是从神的话语去认识主，按照圣经上去认识主，那其实他并不是真的在顺从主。虽然他没有离弃主，是真的是值得奖赏的， 但是呢，他也没有去顺从，按照真理去行。如果他能够按照真理去行，那么他就能够去经历这个事情的快速的翻转了。所以你看，经上就是说，即使耶稣基督也是从所受的苦难当中学了顺从。那同样的，我们能不能不用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我们能不能去，就是按照开始就按照真理而行，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快的就脱离这个苦难了，而不是说我就在这个泥中去打滚，哎，打到我实在受不了了之后，我再去学会顺从，那其实是个很难受的一个过程。那么经上记着说，他既然得以完全，就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成了永恒的救恩的本源，并且被神称为照着麦基洗德之等次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所以会发现，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得以完全了，那么就为所有顺从他的人，就是也会有这个顺服和顺从，能够去顺从来自于神的话，能够顺从用真理去规范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说用我们自己想的那样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状态，继续去生活。那么他最后得到了什么？就是因着主耶稣学会了顺从，被神称为照着麦基洗德之等级的这样的一个大祭司。有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经常讲的，就是神比你更想要去祝福你自己，你一定要知道，神比你更希望你能够听到他的话，神比你更希望你能够去得到他所赐给你的所有的祝福，他巴不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他的孩子走出去都犹如明光照耀一般，都能够去有很多的神迹随着，那是他的荣耀。就是一个国民，他很富足，他很强盛，他很有能力，其实是这个国王的这个荣耀，是这个国的荣耀。所以说，荣耀都是归给主的。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他能够去释放出来的神的国的能力，就是很多，有的人他能够释放出来神的能力很少，是因为在这个人心思意念当中所运行的神的话语和他对神的那样的爱和顺服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更多的去明白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去爱他。如果这个人他不明白神对他的爱，他总是从主为他做什么而去判断主到底爱不爱他，那么他就的确会在很多事情去跌倒的，因为仇敌就是要去搅扰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很容易被搅扰。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能够去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而不是被仇敌搅扰的那一个。我们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明光照耀，去照亮更多的神的孩子的人。感谢赞美主哈。那我希望玛利亚在讲的这个内容呢，是对大家的一个劝勉和真的是在爱心当中说诚实话，就像我对恩恩所说的那个话语一样。我如果只是想哄他开心，我不用去想他的未来到底是怎样，对吧？我就当下我就让着他就好了。但是就是因着我希望他得到最好的，我不只是说，哎，你今天想要一个梨，好，我反正我凭着我的这个花园里，我能有梨我就给你梨，我能有啥我就给你啥。我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跟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都得到最好的。你不是再去依靠哪个人，你是有你的神，没有哪个人能够去替代我们的神的。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去祝福大家哈。那玛利亚去做一个感恩的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勇敢的心，因为有的时候说真话，是并不容易的。但是主啊，我选择相信你的孩子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同感异灵的。主啊，你的灵会去见证玛利亚所说的，的确是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主啊，希望他们在听到这篇道的时候，不是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被顾念，而是能够去看到那好的，能够看到当他去回转向主，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就知道去抵挡魔鬼，那么就会得出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圣灵啊，你必为真理去做见证。就像哥林多后书七章里面，七章十节曾经，保罗对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劝勉。那么这些劝勉可能当时对这个教会来说也是忧伤的，但是保罗有讲到说，合乎上帝心意的忧伤会带来悔改。合乎上帝心意的忧伤，就是要按照圣灵的旨意和按照圣经上的一个教导去行，就是合乎上帝的一个心意的忧伤，会带来悔改，使人得到救恩，永不后悔。当然，如果只是在一个世俗的忧伤，那其实结果是不好的。但是主啊，你让玛利亚所传讲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忧伤，就一定会带来这样的心思意念的转变。你会让每一个人在遇到境况的时候，不是跟着仇敌一起去抱怨神，而是站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执行主耶稣你已经赐给他的得胜，去命令风雨止息，去命令这些黑暗权势要全然的败落。主啊，你把你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的启示、你的大能，大大的去浇灌在这个教会事工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能够在平台上听到玛利亚这个早祷会内容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让他们不再去顺着仇敌去绕圈圈了，你让他们开始能够去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主你对他那个爱，他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的环境来去证明你了。主啊，是你自己在证明你自己，是主啊，是当他们去栽种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自然就会有果子的。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耶和华必向我们去扬脸施恩给我们，耶和华必将天上的府库去打开给我们，耶和华必在前方为我们行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宣告，我们接下来这一周仍然在主的话语里面，仍然在主的那个爱和启示当中。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在耶稣基督里都因主耶和华得蒙保守，四境平安，心满意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成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听我的分享，希望给大家带来帮助哈，感谢赞美主。
你家。